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。徐溥，字时用，宜兴人。祖父徐建曾任琼州知府，有人证。徐溥在景泰五年考中进士，被授予编修官职。宪宗初年升任左庶子，又升任太常卿兼学士。成化十五年任礼部右侍郎，不久转任左侍郎，过了一段时间改任吏部。孝宗即位后兼任文渊阁大学士，参与机要事务，不久升任礼部尚书。弘治五年刘吉被罢免，徐溥成为首辅，多次加封少傅、太子、太傅。徐溥在刘吉专横之后，以安定平和的方式治理，坚持遵守惩罚。他与同僚刘建、李东阳、谢谦等人同心协力辅佐治理，遇到不可行的事情就一起争论。钦天监被革职的监正李华为昌国公张鸾选择葬地，内宫传旨恢复他的官职。徐溥等人说，陛下即位以来未曾有内廷直接降旨的情况，信门一旦打开，未来的刘弼如何止住？臣等不敢遵奉诏书。八年，太皇太后赵崇王来朝，徐溥等人与尚书倪悦觐见，皇帝为他们请求才停止。战城上奏安南侵扰，皇帝想派大臣前往调解。徐溥等人说，外国互相侵犯，由官府发文书晓谕就够了，不必劳烦派遣使臣。万一他们违抗命令，就会损害国家体面，兴师问罪，后患更大。于是停止不派遣。这一年十二月，皇帝下诏命撰写三清乐章。徐溥等人说，天是至高无上，无与伦比的。汉代祭祀五帝，儒者尚且非议，何况三清是道家的妄说。一天之上，怎么能有三大帝？而且以周代柱下史李尔充当其中之一，把人间鬼魂列为天神，矫揉污蔑太神了。交祀乐章都是太祖亲自制作的，现在让人制作时俗此曲来祭祀神明，亵渎尤其严重。臣等诵读儒家书籍，邪说李曲向来不学习，不敢用非道来侍奉陛下。国家设置文渊阁，命学士居住，确实是希望他们谋划政事，讲论经史，培养根本，匡正过失，不是要他们阿谀顺从，只求所言不被违背。如今经言很早停止，日讲长久旷废，异端乘机而入，这都是臣等无能，不足以开启圣心，保全出政，忧虑惭愧之极，无地自容。几个月以来，接到内廷直接旨意处理不当的，我们封还再三执奏，希望陛下委屈自己听从，使臣等能够竭尽愚钝，稍有裨益，不仅仅是乐章这一件事而已。奏书呈入，皇帝赞许并采纳了。皇帝从弘治八年以后，上朝逐渐变晚，徐溥等人多次觐见。宦官李广因为稍练斋教而受到宠幸。弘治十年二月，徐溥等人上书极力论述说，旧制内殿每天两次进奏，事情重要的随时上报，又经常当面召见儒臣咨询访问政事，如今奏事每天只有一次，朝餐之外不能见一次天颜，奏章的批答不能及时决断，有的拖延几个月，有的竟然不施行，事情多有阻塞停滞，有碍政体。经言竟讲，每年不过几天，正直之事被疏远，邪说得以流行。近来听说有进献斋教修炼之说的人。宋徽宗崇信道教，科仪符箓最盛行，最终导致皇帝流离失所。金石之药，药性大多酷烈。唐宪宗相信柳密而丧命，其祸可以借鉴。如今龙虎山上清宫、神乐观、祖师殿以及内府翻经场都被烧毁无余，他们如果有灵，为什么不能自保？上天厌恶他们的污秽，也已经很明白了。陛下如果亲近如臣，明确正道，施行仁政，福祥善庆，不招自治，何必借助妖妄之说？自古以来奸人蛊惑军心的，必定以太平无事为说辞。唐朝大臣李绛说，在事情之前忧虑可以没有忧虑，事情来了才忧虑，对事情没有益处。如今承平日久，沉溺于安逸，从眼前看虽然好像无事，但公益大兴，科廉百出，士族疲弊，百姓困穷，愁叹之声上冲和气，导致荧惑星失去长度，太阳没有光芒，天明地震，草木星夭，四方奏报几乎没有一个月没有，将来的祸患显而易见，令人担忧。陛下高居九重， 言官都畏惧获罪而缄默不言。臣等如果再不说，谁肯为陛下说呢？皇帝被他们的话感动。三月甲子日，皇帝到文华殿召见徐普及刘建、李东阳、谢谦，把各衙门的题本奏书交给他们说，与先生们商议。徐普等人拟定圣旨呈上，皇帝随手改定。事情头绪多的，刘建请求到外面详细审阅。皇帝说，何不就在这里当面商议。商议完毕，赐茶后退下。自成化年间宪宗召见彭时商路之后，到这时才再次出现这种情况，整个朝廷都称颂为盛世。但直到徐普在位，也只有这一次召见而已。不久因为灾疫下诏求言，廷臣所上的密封奏章过了一个月没有批复，而言官议论员就何鼎违抗圣旨被戴罪很久，徐普等人都为此进言，于是全部下发各奏章，并罢免了各言官，不予追究。徐普当时70岁，以年老请求退休不被允许，下诏封与寒暑免去朝餐。弘治11年，皇太子出阁读书，徐普家少师兼太子太师，晋升华盖殿大学士，因为眼病请求退休，皇帝眷恋挽留，过了一段时间才允许，赏赐有加。过了一年去世，追赠太师，谥号文敬。徐普性格凝重有法度，在内阁12年从容辅助，别人有过错总是为他掩盖，说上天造就人才很不容易，不忍心因为微小的瑕疵而抛弃。多次遇到大案以及逮捕言官，他委曲周全调解。孝宗仁厚，大多采纳徐普等人的话，天下暗中受到他的福泽。他曾经说，祖宗的法度用来惠及百姓的已经很完备了，忧虑的是不能遵守而已，最终没有更改设置。他生性极其孝顺，曾经两次在父母墓旁筑庐守丧，自己生活非常节俭，喜好施舍，购置一田800亩来赡养宗族，请求登记在官府以永久流传，皇帝为此免除他的徭役。邱俊，字仲深，穷山人，幼年丧父，母亲李氏教他读书，他过目成诵。家中贫穷没有书，曾经跑几百里借书，一定要借到才罢休。考中乡试第一名，景泰五年考中进士，改选为庶吉士，被授予编修官职。邱俊在翰林院任职后，见闻更加广博，尤其熟悉国家典故，以经世记名自负。成化元年，两广用兵，邱俊上书大学士李贤，指点陈述行事，洋洋洒洒几千字。李贤认为他的计策好，上报给皇帝，皇帝命令抄录给总兵官赵府、巡抚都御史韩雍。韩雍等人破贼，虽然没有全部采用他的策略，但邱俊因此名声在公卿之间显重。任职期满，升任侍讲，参与修撰《英宗实录》，升任侍讲学士，续通鉴纲目编成，升任学士，升任国子监祭酒。当时科举生源的文章崇尚显怪，邱俊主持南极乡试分考会试，都严厉抑制这种文风。到这时，教授国子监学生尤其恳切告诫，使文体回归正道。不久升任礼部右侍郎，掌管祭酒事务。邱俊因为甄德秀的《大学演义》在治国平天下的条目上不够完备，于是广泛采集群书加以补充。孝宗即位，他上表进献这部书，皇帝称赞，赏赐金币，命令有关部门刊印发行，特别提升为礼部尚书，掌管詹事府事务。修撰《宪宗实录》，充任副总裁。弘治四年，书编成，加太子太保。不久命令兼任文渊阁大学士，参与机要事务。尚书进入内阁从邱俊开始，当时他已经71岁了。邱俊认为演义补所记载的都是可以见诸形式的，请求摘取其中要点上奏，下发内阁商议施行。皇帝答复同意。第二年，邱俊上言说，臣见成化年间彗星三次出现，遍扫三原，地震五六百次。近来彗星出现在天津，地震天明没有一天停止，一鸟三次在宫中鸣叫。春秋240年记载彗星三次，地震五次，飞禽两次，如今却屡次出现在20年之间，非常可怕。希望陛下体察上天的仁爱，念及祖宗创业的艰难，端正自身，清净内心，以树立根本而应对事物，谨慎喜好，不迷惑于异端， 节约财用，不至于损耗国家，公正认识，不偏听偏信，禁止私业，明辨义理，慎行节俭，勤于政务，那么趁机迎合旁门左道扰乱政事的人，自然不敢肆意行奸，而天灾就可以消除了。于是列举十弊二十二事，皇帝采纳了。弘治六年，因为眼病免去朝参。邱俊在位，曾经用宽大开启皇上的心意，用忠厚改变世风，但他性格狭隘，曾经与刘建议事意见不合，以至于把帽子扔在地上。言官建议不合他心意，就当面驳斥，与王树关系不好，以至于不交谈一句。弘治六年大祭考核官吏，王树上奏罢免了2000人。邱俊请求不到3年的赴任，不是贪暴有明显迹象的不罢斥，留下了90人。王树争辩不得，请求辞职。太医院判刘文泰曾经往来于邱俊家，因为失职攻击王树，王树怀疑刘文泰受邱俊指使，而议论纷纷，说书稿出自邱俊之手。王树最终因此被罢免，人们因此很不满邱俊。给侍中毛成、御史宋德、周京等接连上章弹劾邱俊不可居相位，皇帝不予追问。过了一年，贾少保弘治八年去世，享年76岁，追赠太傅，谥号文庄。邱俊廉洁耿介，所住的宅地非常狭小，40年没有更换，生性喜好学习，年老后右眼失明，仍然翻阅不停止，议论好脚机，听到的人惊愕。到修撰英宗实录时，有人说于谦的死应当按谋逆记载，邱俊说几次之变，如果没有于谦，国家就危险了。事情久远，议论已经定论，诬陷不可以不澄清，他持正又如此。正德年间，因为巡按御史的建议，在乡里赐建祠堂，名为景贤。刘建字希贤，洛阳人，父亲刘亮是三原县教育，有学问品行。刘建年少端庄稳重，与同乡严雨溪、白良辅交游，得到河东薛轩的学说传承，考中天顺4年进士，改选庶吉士，被授予编修官职，谢绝交游，闭门读书，人们认为他木讷刚强，但他熟悉典故，有经世济民的志向。成化初年修撰英宗实录，从居丧中被启用，他坚决推辞，不被允许。书编成，升任修撰，3次升迁至少詹事，充任东宫讲官，受到孝宗赏识。孝宗即位后，升任礼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，进入内阁参与机要事务。弘治四年，升任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，多次加封太子太保，改任武英殿。弘治11年春，升任少傅兼太子太傅，代替徐溥成为首辅。刘建学问精深纯粹，严肃正直，敢于直言，以天下为己任。清宁宫发生火灾，太监李广有罪自杀。刘建与同僚李东阳、谢谦上书说，古代帝王没有不遇到灾祸而恐惧的，向来奸佞之人迷惑圣听，贿赂公行，赏罚失当，灾疫的积累正是因为这个原因。如今幸而首恶灭亡，圣心开悟，但余恶未除，旧弊未革，恳请陛下奋发励精，进贤退奸，明示赏罚，凡是应当施行的果断不移，不要再因循，以致留下后悔。皇帝正在赞许采纳他们的话，而李广的党羽蔡昭等人很快取得圣旨，给予李广祭葬辞贬。刘建等人极力进谏，只停止了辞贬。南北言官指臣实政频繁有所论和，一切都不加追究。国子监生江荣弹劾刘建，李东阳阻塞言路。皇帝安慰挽留刘建、李东阳，而把江荣关进监狱，二人极力解救，得以释放。弘治13年4月，大同告警，京城戒严，兵部请求甄别经营各将领，皇帝召见刘建及李东阳、谢谦到平台当面商议去留，于是罢免了遂安伯陈韶等3人，而赵镇远侯顾普督管团营。当时皇帝上朝很晚，刘建等人为此进言，皇帝只是点头而已。弘治14年秋，皇帝因为军事行动缺饷，多次下廷议。刘建等人说，天下的财物其产生是有限的，如今光禄寺每年的供应增加了几十倍，各方之造物必追求新奇精巧，斋教每天耗费巨万， 太仓储存的粮食不够供养战士，而内府取入动不动四五十万。宗室贵戚中请求土田夺取盐利的也数以千万计。土木工程日益兴起，征税不停。传奉冗官的奉薪，内府工匠的粮食年年增加，月月积累，没有穷尽之时，财物怎么能不匮乏？如今陕西辽东边境祸患正严重，湖广贵州军旅又相继出动，不知用什么来应付。希望陛下断绝无益的费用，亲自实行节俭，为朝廷内外做表率，而让群臣得以完全献出他们的忠诚，讲求革除弊政的策略，天下信甚。第二年四月，因为灾疫上陈情于朝讲节省财用、停止斋教、公正赏罚等几件事。到冬天，南京凤阳发大水，廷臣大多上盐食物，很久不下发。刘建等人因此极力陈述代政的过失，请求勤于听断以整顿纪纲，皇帝都赞许采纳。大明会典编成嘉绍师兼太子太师、吏部尚书、华盖殿大学士，与李东阳、谢谦一同被赐予蟒衣。内阁大臣被赐蟒衣从刘建等人开始。皇帝非常谨慎地孝顺两宫太后，而两宫太后都喜好佛道。在此以前，清明宫建成，皇帝命令灌顶国师设坛庆贺赞美，又派遣宦官携带真武像在武当山设坛祭祀，派使者到泰山进献神袍，有时白天在世上散灯。皇帝不愿违背太后的意思，屈意顺从，但刘建等人极力进谏。15年6月，下诏撰写释迦雅塔像赞。17年2月，下诏在朝阳门外修建延寿塔，任命道士杜永琪等五人为真人，都因为刘建等人极力进谏而停止。这年夏天，小王子图谋进犯大同，皇帝召见内阁大臣。刘建请求挑选金银大帅，并说金军怯懦不能作战，请求从今以后免除他们的役座以养精蓄锐。皇帝认为对，退朝后又分条上奏边防事宜，全部得到批准。不久，边境警报接连而来，皇帝被宦官苗奎的话迷惑，执意要出兵。刘建与李东阳、谢谦委婉地劝阻，皇帝的意思仍未回转。兵部尚书刘大夏也说金军不可调动，这才停止。皇帝自从13年召见刘建等人对话后，内阁大臣很少能进见，到这时在位已久，更加熟悉政事，多次召见大臣，想一次革除繁琐苛刻，消除积弊。曾经讨论到理财，李东阳极力陈说严政败坏是由于请求的人太多，因而私犯数倍。刘建进言说，太祖时查法刚开始实行，驸马欧阳伦因私犯被处死，高皇后不能救他，像欧阳伦这样的事谁敢为陛下说呢？皇帝说不是不敢说，是不肯说。于是下诏户部核查利弊，详细议论上报。当时刘建等三人同心辅佐朝政，竭尽心思，知无不言。最初有时听从，有时不听从，后来更加被信任，所奏请没有不采纳的，称呼他们为先生而不叫名字。每次觐见，皇帝就屏退左右，左右有人从屏风间偷听，只听到皇帝多次称好。各种进退文武大臣整顿屯田、盐、马等政事，刘建辅佐赞助很多。不久皇帝病重，召刘建等人进入乾清宫。皇帝竭力起身坐着，自述即位始末非常详细，命令进士书写，然后握着刘建的手说，先生们辅导很辛苦，太子聪明但年纪还小，喜好安逸享乐，先生们要经常劝他读书，辅佐他成为贤明的君主。刘建等人流泪叩头受命而出。第二天皇帝驾崩，武宗继位，刘建等人离阁各种弊政，凡是孝宗想要兴办或废止的，全部以遗诏施行。刘瑾是东宫旧宦官，与马永成、古大用、卫兵、张勇、邱据、高凤、罗翔等八人一起当权，当时称为八党，每天引导皇帝游戏，诏令大多被阻挠不实行。京城淫雨从6月到8月，刘建等人于是上言，陛下登基诏书发出，中外欢呼，盼望太平。如今2个月了，没听说裁减了多少冗员，节省了多少冗费，诏书上所记载的只是空文，这就是阴阳失调、与情不实的原因。 如监局、仓库、城门及四方守备内陈增至数倍，朝廷养军将耗费巨万，仅够攻其一使，怎能不裁汰？文武大臣旷职坏事，虚耗俸禄的，怎能不罢黜？话使工匠滥受官职的多至数百人，怎能不罢免？内城运库多年之营数百万，起初没有文部，私要库铸钱数百万，不知有无，怎能不核查？至于放掉内院的真情奇兽，放遣先朝工人，都是新政应当首先做的，而陛下全部牵制不实行，凭什么满足四海的期望？皇帝虽然用温和的诏书答复，但左右宦官日益放纵增加，且日益增多，享祀郊庙时带刀披甲簇拥在车驾后面，内府各监局签书多的达到百数十人，光禄寺每日供应突然增加数倍。刘建等人极力陈说其弊端，请求勤政讲学，只是回复之道而已。正德元年二月，皇帝听从尚书韩文的话，金鸡黄庄让有关部门征税，但每庄仍留宦官一人，校尉十人。刘建等说，黄庄既然已经进奉两宫，自然应当全部委托有关部门，不应当仍由私人主管，反而失去朝廷尊亲的意思，于是详细说明内臣管理黄庄扰民。皇帝不醒悟，吏、户、兵三部及督察院各有奏书争议执掌，被进袭干扰。刘建等人拟写旨意，皇帝不听从，命令在拟。刘建等人极力进谏，说奸商谭景清败坏严政，北征将士无功受官，武臣神鹰负罪玩法，御用奸书传滥收考教，都因为一两个人的私恩毁坏百年定制。何况如今政令更新，而地震天明，白虹贯日，恒星白天出现，太阳无光，内贼纵横，外寇猖獗，财匮民穷，怨谤交作，而中外臣仆正成基作奸，排斥忠直如同仇敌，保护奸回如同骨肉，日复一日，比之前更加厉害，祸乱的发生恐怕不远了。臣等受之于先帝，滥充复兴之任，近来旨意从宫中发出，完全不让我们知道，有所拟议竟被更改，类似这样的事不可全部列举，如果在顾惜身家共同阿谀顺从，那么欺君误国，死有余辜，所拟四书不敢更改，仅以原拟封禁。皇帝不答复。过了几天，又说臣等遭遇先帝，临终顾命，恳切地把陛下托付给我们，痛心刻骨，是以死报。即位诏书，天下严谨盼望，而诏令悉改，气无宁日，百官束缚，仿效成风，非但废革不行，而且改变殆尽。进言者以为多言，干事者以为生事，累章执奏为之独扰，离梯避政为之分更。忧在于民生国际，则像没听到一样，是涉及尽信贵戚，则牢不可破。臣等心之不可，亦当进言。近来魏严法，赏功诸事，及臣厉害，拱后数日，未蒙批答。如果认为臣等的话对，因此施行所说如不对，即当斥责，却留中不报，视之若无，正出多门，就归臣等。宋儒诸子有言，一日立乎其位，则一日业乎其官，一日不得乎其官，则不敢一日立乎其位，若冒顾命之名而不尽辅导之时，既负先帝又负陛下，天下后世将怎么评价臣等？扶起圣明金察，特赐退休。皇帝用幽旨未留，奏书仍不下。过了五天，刘建等又上书隶属政令实施，指斥贵戚，尽信尤其深切，于是再次申前请。皇帝不得已，才下发前书，命有关部门详细议论。刘建知道志向终究不能实行，首先上章请求退休，李东阳、谢谦济之，皇帝都不允许。不久有关部门一上，完全按照刘建等人的指点，皇帝勉强听从，因此各种失利的人都切齿痛恨。六月庚午再次上言，近日以来免朝太多，奏事渐晚，游戏渐广，经延日讲直接命令停止，臣等愚昧，不知陛下宫中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更紧急。滥赏妄费不是崇尚俭德，弹射吊裂不是培养人心，鹰犬糊涂田野之物不可养于朝廷，公使甲胄战斗之相不可用于公敬。如今圣学久旷，正人不亲近，直言不听闻， 下情不达，而这几样东西交杂于前，臣不胜忧惧。皇帝说，朕听说帝王不能没有过错，贵在改过。卿等说的对，朕当实行。刘建等人于是抄录廷臣所陈实政切要的，请求放在座位旁边早晚绳缆，说不要单骑驰驱，清出宫禁，不要频繁临幸监局，泛舟海子，不要无视鹰犬弹射，不要接纳内侍进献银膳，输入只回复知道。此前孝宗陵墓完工，刘建等就请求开设金年，皇帝起初勉强答应，后来多次以朝谒两宫停止讲学，或者说择日乘马。刘建等陈谏非常恳切。八月皇帝大婚后，刘建等又请求开讲，命令等到九月，到时又命令停止无讲。刘建等以先帝旧例，每天两次进讲，力争不得。当时刘建等恳切上书进谏已经多次，而皇帝因清静众多小人，终究不能改。不久派遣宦官崔杲等监督织造，祈求盐引12000引。有关部门执奏给是中陶协、徐昂、御史杜明、少卿、杨仪等先后建祖，刘建等也说不可。皇帝召刘建等到暖阁面议，颇加诘问，刘建等都正言回答。皇帝不能难住他们，最后正色说，天下事难道都是内官坏的吗？朝臣坏事者时常六七，先生们自己也清楚。于是命令严引全部按催稿请求。刘建等退下，再上章说不可。皇帝自愧失言，于是同意刘建等所奏。于是中外喜悦，以为皇帝差不多能改过。刘建等于是谋划去除八党，接连上章请求诛杀他们。言官也交互论述众烟的罪状，刘建及谢谦、李东阳拿着他们的奏章非常用力。皇帝派司礼监到内阁说，朕将要改了，为我驱役赦免那些人。刘建等说，这些人都是得罪祖宗的，不是陛下所能赦免的。又上言说，人君对于小人不知而误用，天下还希望他知道后去掉，知道而不去掉，那么小人更加放肆，君子更加危险，不到乱亡不止。况且邪正不并立，如今全朝想要决然去掉这几个人，陛下又知道他们的罪过而故意留在身边，不但朝臣一惧，这几个人也不自安，上下相猜疑，中外不和谐，祸乱的苗头从此开始了。皇帝不听，刘建等已去之争辩，刘瑾等八人非常窘迫，相对哭泣。而尚书韩文等人的奏书又递入，于是皇帝命令司礼监王悦等到内阁商议，一天三次想安置刘瑾等到南京。谢谦想立即诛杀他们，刘建推案哭着说，先帝临崩，拉着老臣的手托付以大事，如今领土未干，让这些人败坏到这种地步，臣死有什么面目见先帝？声色俱厉。王悦一向刚正极恶，慷慨地说，内阁的意见对。他的同僚范亨、徐志等也认为对。当夜八人更加危急，围在皇帝面前哭泣。皇帝发怒，立即逮捕王悦等下诏狱，而刘建等不知道正倚靠王悦做内应。第二天韩文倡导九卿福阙坚决争辩，刘建迎上去说，事情将要成功了，公等只管坚持。不久事情大变，八人都被赦免不问，而刘瑾掌管司礼监。刘建、谢谦于是请求退休，皇帝赐敕令给一车归乡，每月禄米，每年一夫照旧立。刘建离去，刘瑾怨恨不已。第二年三月辛未下诏列出53人为奸党，张榜在朝堂，以刘建为首。又二年薛吉为民追夺诰命，刘瑾被诛后恢复官职退休。后来听说皇帝多次巡游，总是叹息不时说，我辜负了先帝。世宗即位，命行人带着敕书慰问，以司马光、文彦博相比，赏赐有加。到年龄90，诏令巡抚大臣到他家赐给束帛、细阳、上尊酒，任命其孙承学为中书舍人。嘉靖五年去世，年94，仪表数千言，劝皇帝正身勤学，清闲远宁。皇帝震惊哀悼，次序很厚，赠太师，谥文敬。刘建气量格局严整，正己率下。朝退后，同僚私下夜见，不交一言。许敬等七人想推荐交方入吏部，刘建说，老夫不久归田， 这个座位就是焦方的，恐怕诸公都会受他的害。后来七人果然被焦方排挤。李东阳以诗文引导后进，海内世人都拍手谈论文学，刘建好像没听到，只教人至今穷理。他的事业光明俊伟，明代辅臣少有能比的。孙望之，进士。谢谦，字余桥，余姚人。成化十年乡试第一，第二年考中进士，又是第一。寿修传，累迁左庶子。弘治元年春，宦官郭雍请求预先选拔妃嫔以备六宫。谢谦上言，陵墓尚未完工，理当有待。祥诞的日期，岁也不远。陛下春秋正复，请等守丧期满，慢慢商议未晚。尚书周弘谟等同意谢谦的建议，皇帝听从。皇帝在东宫时，谢谦已为讲官，到这时参与日讲，务必积累诚意，开启帝意。前晚必正衣冠席送，到进讲时，夫陈言辞详细恳切，皇帝多次称赞。晋升少詹事兼侍讲学士。弘治八年，下诏命谢谦与李东阳一同进入内阁参与机要事务。当时谢谦正为父守丧，极力推辞，直到服丧期满才接受任命。升任詹事，仍兼任原职。皇太子出阁读书时，加封太子少保、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。他上书劝谏太子要亲近贤臣，远离奸佞，勤于学问，戒除逸乐，皇帝称赞了他。尚书马文声音大同边境警报粮饷供给不足，请求增加南方两税的折银数额。谢谦说，先朝因为南方赋税太重，所以用折银的方式来宽缓民力，如果再次议定加征，恐怕百姓无法承受。而且要使国家富足在于节省开支，如果开支没有节制，即使增加赋税又有什么益处？尚书倪悦也据理力争，这个提议于是被搁置。孝宗晚年慨然想要革除弊政，但内府各库以及仓场马方的宦官作奸犯法，无法彻底追究查办。御马监腾香四位的勇士自以为是禁军而不隶属兵部，大多空灵响营，这种弊端尤其严重。谢谦趁机会向皇帝进言，皇帝命他拟定谕旨加以禁止约束。谢谦说，空谈禁令没有益处，应该让有关部门彻底清查弊端，明白上奏，然后严格订立条约，有违犯者必加诛罚，这样积弊才可能除去。皇帝同意了他的建议。谢谦仪态俊美伟岸，秉持节操正直光明，与刘建、李东阳一同辅佐朝政，而谢谦遇事机敏明察，善于持论。当时的人评价说，李公有谋略，刘公有决断，谢公尤其侃侃而谈，天下人都称他们为贤相。武宗继承皇位，谢谦多次加官，至少副兼太子太傅。他多次进谏，皇帝不听，于是借天象异常，极力请求辞职，皇帝总是安慰挽留。等到请求诛杀刘瑾没有成功，便与刘建一同辞官回乡，所受的礼遇都与刘建相同。但刘瑾对谢谦的怨恨仍未平息。焦方依附刘瑾进入内阁后，也怨恨谢谦曾举荐王傲、吴宽代替自己，而没有提到自己，于是假传圣旨，勒令罢免了谢谦的弟弟兵部主事谢涤，又将谢谦的儿子编修谢丕贬为平民。正德四年二月，因浙江应召所举荐的怀才抱德之士余姚人周礼、徐子元、许龙、上虞人徐文彪都是谢谦的同乡，而草拟诏书的是刘建，刘瑾想借此给两人定罪。他假传圣旨说，余姚的隐士怎么这么多，这一定是徇私援引，将周礼等人打入诏狱，供词牵连到刘建、谢谦。刘瑾想要逮捕刘建、谢谦并抄没他们的家产，李东阳极力解救。焦方在旁边厉声说，即使从轻发落，也应当革除他们的官职。圣旨下达，果然如焦方所说，周礼等人都被发配戍边。尚书刘禹又弹劾两司以上官员访查举荐失实，因此被罚米，有的被削籍为民，并且下诏从今以后余姚人不得选任京官，将此定为法令。同年十二月，言官迎合刘瑾的懿旨，请求夺去刘建、谢谦以及尚书马文生、刘大夏、韩文、许敬等人的诰命，下诏一并追还所赐的玉带和衣物。同时被夺去诰命的有675人。当时 人们都为谢谦感到危险，但谢谦却与客人下围棋、赋诗，镇定自若。刘瑾被诛杀后，谢谦恢复官职后辞官退休。世宗即位，派使者慰问，启用谢涤为参议，恢复谢丕的翰林官职。谢谦于是派儿子谢政入朝谢恩。他劝皇帝勤于学问，效法祖宗，接纳谏言，皇帝下旨褒奖答复。嘉靖二年又下诏命有关部门慰问。嘉靖六年，大学士费鸿举荐谢谦代替自己，杨义清想要阻止张聪，也极力举荐谢谦。皇帝于是派行人带着手诏到其家中启用他，命巡抚、巡案官敦促上路。谢谦已经79岁了，不得已接受任命。等到达京城时，张聪已经进入内阁，杨义清因官位高于谢谦而没有礼让之意。谢谦在位几个月，极力请求辞职。皇帝待谢谦更加优厚，殷天寒免去朝餐，除夕赏赐御制诗。等到他因病告假，就派医生赐给药饵，光禄寺供应酒食，使者络绎不绝。谢谦最终在次年三月辞官回乡。嘉靖十年在家中去世，享年83岁。追赠太傅，谥号文正。谢涤官至广东布政使。谢丕乡试第一，弘治末年考中进士，历任吏部左侍郎，追赠礼部尚书。李东阳，字冰之，茶陵人，因庶籍而居住在京城。4岁就能写一尺见方的大字，景帝召见并测试他，非常高兴，抱他放在膝上，赏赐水果和钱钞。后来两次召他讲解尚书大义，符合皇帝心意，命他进入经学读书。天顺八年18岁考中进士，选为庶吉士，授官编修，多次升迁至侍讲学士，充任东宫讲官。弘治四年，宪宗实录修成，由左庶子兼侍讲学士，升任太常少卿，仍兼任原职。弘治五年，因旱灾征求直言。李东阳分条摘取《孟子》7篇的大意，附上对时政得失的看法，共几千字，上呈皇帝。皇帝称赞说好。阁臣徐溥等人因诏持繁多，请求像先朝王直那样设官专门掌管，于是提拔李东阳为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，进入内阁专门负责告敕。弘治八年，以原官在文渊阁之班参与机要事务，与谢谦同一天被任用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升任太子少保、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。弘治十七年，重建阙里孔庙完成，奉命前往祭祀。回来后，尚书说，臣奉命急速出行，恰遇大旱，天津一路夏麦已经枯死，秋禾还未种植，拉船的人没有完整的衣服，扛锄头的人面有菜色，盗贼横行，青州尤其严重。从南方来的人说，江南浙东流亡的人堵塞道路，户口减少，军队空虚，仓库没有10天的储备，官员缺了多年的俸禄，东南是财富所出之地，一年的饥荒就已经到了这种地步。北方土地贫瘠，向来没有积蓄，今年秋天如果再欠收，如何承受得了？事变的发生恐怕不可预料，臣如果不是亲自经过那些地方，即使久处官署，每天处理奏章，也不能了解的这样详细，何况陛下高居在九重宫阙之上呢？臣在道路上询问，都说吃闲饭的人太多，国家用度没有节制，差役频繁，科派重叠，京城土木工程大兴，共役的军事财力都已耗尽，每次遇到轮班操练，宁愿死也不去。权势之家，豪族大姓，田地连接郡县，还不停地请求赐予。亲王前往封地，供给多达20-30万。游手好闲之徒，假托皇亲仆从的名义，常在关卡渡口都会之地大设店铺，网罗商税。国家建都北方，仰仗东南供给，商贾精散，绝不是小事。更有织造内官，纵容一群小人敲诈勒索，札合官吏无不奔逃惊骇，贩卖的穷民到处骚动，这又是臣亲眼所见的。民间的情况，郡县不得而知；郡县的情况，朝廷不得而知；朝廷的情况，陛下也不得而知。开始于容忍隐瞒，最终形成蒙蔽。容忍隐瞒的端倪很小，蒙蔽的祸患很深。臣在山东，听说陛下因灾疫屡次出现，敕令群臣直言无讳。 然而诏旨多次下达，奏章全部呈上，但涉及内廷贵戚的事情动不动就被撤走，经年累月都被搁置罢停。臣实在担心今天的所言又成为空文，请求取来从前内外官员的条奏，详细加以采纳选择，坚决实行。皇帝赞赏感叹，全部交给有关部门办理。这时皇帝多次召见阁臣当面商议政事，李东阳与首辅刘建等尽心尽献意见，对时政的缺失必定进言极谏。李东阳擅长古文，内阁中的奏书草稿大多由他起草，奏书发出，天下传颂。第二年与刘建、谢谦一同接受一命辅政，武宗即位，多次加官，至少副兼太子太傅。刘瑾进入司礼监，李东阳与刘建、谢谦当天就辞去职位，皇帝下旨免去刘建、谢谦，而李东阳独自留任。李东阳感到羞耻，两次上书恳请辞职，不被允许。起初刘建、谢谦主张要诛杀刘瑾，言辞非常严厉，只有李东阳稍微缓和，所以唯独他留任。刘建、谢谦临行时，李东阳为他们践行流泪。刘建严肃地说，为什么要流泪？假使当日据理力争，你就和我们一同离去了。李东阳默然无语。刘瑾得知后极力摧残压制士大夫，而焦芳进入内阁助纣为虐，老臣忠直之士几乎被放逐殆尽。李东阳忧郁不得志，也委曲求全以避祸，而焦芳嫉妒他的地位在自己之上，日夜在刘瑾面前构陷他。在此之前，李东阳奉命编纂《通鉴纂要》，编成后刘瑾让人挑剔笔画上的小毛病，除去几名誊录官的姓名，想借此牵连李东阳。李东阳非常窘迫，嘱托焦芳与张彩出面调解，才算了事。刘瑾凶暴日益加剧，无所不讥讽侮辱，但对待李东阳表面上还保持礼敬。凡是刘瑾所做的乱政之事，李东阳在其间弥缝，也多有补救。上宝卿崔玄、副使姚祥、郎中张伟因为置乘坐轿子，随从妄自索要一马，给侍中安奎、御史张玉因核查边饷不合刘瑾的心意，都带着大家几乎死去。李东阳极力营救，崔玄等人被贬谪戍边，安奎、张玉被释放为民。正德三年六月壬辰，朝会退下后，有人在御道上放置匿名书信隶属刘瑾的罪状，下诏命百官全部跪在奉天门外。不久逮捕了300多名官员打入诏狱。第二天李东阳等人极力营救，恰逢刘瑾也查明是同类人所为，众人得以赦免。之后几天，李东阳上书奏请宽恤几件事，奏章下发有关部门。不久户部复奏说，粮草亏损自有专管部门，巡抚官总领大纲应从轻处理。刘瑾大怒，假传圣旨竭责数百言，朝廷内外惊骇叹息。刘瑾忧虑盗贼日益增多，想将盗贼的家属以及邻居和替他们窝藏的人一同发配戍边。有人自称捕获盗贼70人，有关部门想按心力处理。李东阳说，如果这样，百年前的旧案都可以追究了，于是免于施行。刘建、谢谦、刘大夏、杨义清以及平江伯陈雄等人几乎遭遇大祸，都靠李东阳解救而得以幸免。他暗中潜移默化，保全善良之人，天下人暗中受到他的庇护，但气节之事大多非议他。侍郎罗启尚书劝他早日退隐，甚至请求削去自己的门生名籍。李东阳收到书信只是俯首长叹而已。焦芳已经与内官结为一党，王傲虽然持政，但不能与刘瑾对抗，李东阳于是援引杨廷和共同处事，稍加倚靠以自强。不久王傲辞职，接替的刘宇、曹元都是刘瑾的党羽，李东阳的势力更加孤立。李东阳此前已加少师兼太子太师，后来刘瑾想给焦芳加官，下诏让李东阳领取正一品俸禄。正德四年五月，孝宗实录修成，编纂诸臣应当依次升迁，有关部门援引会典就例。下诏因刘建等人先前编纂会典多有浪费，都剥夺了升职，李东阳也被降俸。过了几天，又因实录的功劳恢复原俸。正德五年春天，长期干旱，下诏宽恤刑狱。李东阳等人于是上奏了几条诏书中未提及的事项，皇帝全部听从。 但法司畏惧刘瑾，减免死刑的只有两人。这年秋天，刘瑾被诛杀，李东阳于是上书自我陈述说，陈冲属于禁禁，与刘瑾执掌相关，凡是调旨撰敕，有时被再三驳回，有时直接被篡改，有时拿回私事假手他人，有时递出藤黄逼迫陈署名，真假混淆，无从辨别。陈虽然委曲周全扶持，希望能稍有补救，但因循隐忍，损失也很多，按理应当罢黜。皇帝安慰挽留他。至凡之乱平定后，加封特进左柱国，因义子为上保司成，被御史张勤弹劾。皇帝发怒，夺去张勤的俸禄。李东阳也请求退休，并辞去阴封，不被允许。当时交方曹元已被罢免，而刘忠、梁楚进入内阁，正式焕然一新。然而张勇、魏斌、马永成、古大用等人仍然当权，皇帝依旧西游，皇子未出生，皇帝多在外居住。又商议大举兴建豹房的工程，在宫中建造四馆。李东阳等人忧虑，前后上章恳切劝谏，没有回复。正德七年，李东阳等人因京城及山西、陕西、云南、福建相继发生地震，而皇帝不讲经言，长期不上朝，宗庙设计的祭祀不亲自参加，宫门出入没有节制，古大用仍开设西厂，多次上书极力劝谏，皇帝也始终不听。九年任满，兼知大学士俸禄，河南贼寇平定，印子世袭锦衣千户，两次上书立祠，改为因六品文官。这年冬天，皇帝想调宣府军3000入京护卫，而以京郡轮番戍守边境。李东阳等人极力反对，大臣、台谏都为此进言。宦官往来催促起草敕书，皇帝坐在乾清宫门催促他们，李东阳等人始终不奉诏。第二天竟直接由内廷降旨执行，江兵等人于是率领边兵进入豹房。李东阳因年老有病，请求退休，前后上章多次，到这时才被允许。照例赐给敕书、供给禄米和仆从。又过了四年去世，享年70岁。追赠太师，谥号文正。李东阳侍奉父亲李纯有孝行。最初在翰林为官时，常饮酒到深夜，父亲不上床睡觉，忍受寒冷等他回来，从此终身不在外夜间饮酒。他作文典雅流利，朝廷的重大著作多出自他手。擅长篆书和隶书，碑版偏汉流，传到四方。他讲业后进，推举提拔才俊，学士大夫出自他门下的，都灿然有所成就。自明朝建立以来，宰臣以文章领袖、士大夫的，杨士奇之后，就只有李东阳了。他在朝50年，清廉节操始终不变。霸政家居后，求他诗文书法的人塞满门庭，颇以此维持生计。一天，夫人刚拿来纸墨，李东阳面有倦色。夫人笑着说，今天设宴请客，能让桌上没有余菜吗？于是欣然命笔，过了一段时间才停笔。他的风操就是这样。王傲，字季之，吴县人。父亲王婉曾任光化知县。王傲16岁时跟随父亲读书，国子监的学生们都争相传颂他的文章。侍郎叶盛、提学御史陈选认为他是奇才，称他为天下名士。成化10年参加乡试，第二年会试都是第一名，殿试获得第三名，被授予编修之职。他闭门读书，远离权势。弘治初年升任侍讲学士，充任讲官。宦官李广引导皇帝游览西苑，王傲讲上书，中州文王不敢沉溺于游玩田猎，反复规劝切谏，皇帝为之动容。讲完课后，皇帝对李广说，讲官指的是你们这些人。寿宁侯张鸾原本与王傲有姻亲关系，等张鸾显贵后，王傲断绝了与他往来。太子出阁读书，大臣请求选正直的人担任东宫官署，王傲以原官兼任御德，不久转任少詹事，擢升为吏部右侍郎。他曾上奏陈述边防策略，大致说，不久前火筛入侵大同，陛下昼夜不安，而延边诸将都因城固守，没有一人敢于迎敌，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。臣私下认为，今日的火筛，小王子不值得畏惧，而宠幸小人扰乱朝政，功罪不明，委任不专， 法令不行，边防空虚，这才是深可畏惧的。近年边疆违反军纪，往往让他们戴罪杀敌。副总兵姚信拥兵不进，也能逃脱罪责。这就是人心日益懈怠，士气所以不振的原因。希望陛下大振乾纲，时常召见大臣，咨询边疆的勇怯。有罪必罚，有功必赏，专主将之权。启用退休的尚书秦弘为总制，节制各边镇，提督右都御史史陵坐镇经营，姚为声援。后加抚恤沿边战死者的家属，召募边方骁勇之士，用离间计以瓦解他们的部署。分兵掩击，出奇制胜，敌寇必不敢长驱直入。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。他又说，应当仿照前代的制科，如博学鸿词之类，用以收罗特殊人才。六年举行一次，特别优异的授予清要之职，已有官职的加制。数年之后，世人磨砺自己，必以通经学古为高，摆脱浅薄鄙陋的学见。当时未能采用。不久因赴丧回乡。正德元年四月，起复为左侍郎，与韩文等大臣请求诛杀刘瑾等八党。不久刘瑾进入司礼监，大学士刘建、谢谦相继离职，内阁只剩下李东阳一人。刘瑾想引入交方，廷议唯独推举王傲。刘瑾迫于公论，命王傲以原官兼学士与交方一同进入内阁。过了一个月，晋升为户部尚书、文渊阁大学士。第二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。景帝汪皇后去世，朝廷对丧礼有疑问。王傲说，汪妃被废并非因为有罪，应当恢复原来的名号，按非礼安葬，按后礼祭祀。于是下令辍朝，按制度制祭。宪宗废后无事的丧事，刘瑾提议要焚烧遗体以灭迹，说不可以成服。王傲说，服可以不穿，但葬礼不可剪薄。皇帝听从了。尚宝清、崔玄等三人被枷锁折磨将死。王傲对刘瑾说，士可杀不可辱，如今既辱又杀，我还有什么脸面待在这里。李东阳也极力相救，崔玄等人得以发配戍边。刘瑾嫌恨尚书韩文，一定要杀他，又想用其他事情重伤刘建、谢谦。王傲前后尽力营救，得以幸免。有人在刘瑾面前诋毁杨义清，说他修筑边墙浪费钱财。王傲争辩说，杨义清为国修边，怎么能把功劳当作罪过。刘瑾恼怒刘大夏，将他逮捕到京城，想以即便罪处死他。王傲争辩说，岑猛只是拖延不前，并未反叛，凭什么说是激变？当时朝廷内外大权都归刘瑾，王傲起初开诚布公与他交谈，刘瑾有时听取采纳，但交方专门阿谀奉承，刘瑾更加横暴，祸害延吉士大夫。王傲无法挽救，极力请求离职。正德四年，三次上书被批准，赐给玺书、一船车马，有关部门供给俸禄和仆隶都按照旧例。在家居住了十四年，朝臣交相推荐他不出山。世宗即位后，派遣行人前去问候。王傲上书谢恩，并进上讲学亲政两篇。皇帝下褒奖诏书答复，任命他一个儿子为中书舍人。嘉靖三年，又下诏让有关部门问候。不久去世，享年75岁。追赠太傅，谥号文恪。王傲博学有见识，文章典雅，议论明快流畅。晚年著有《性善论》一篇，王守仁见到后说，王公造诣深厚，世人未能完全了解。他年轻时擅长科举识文，后来多次主持乡试，成文冠绝一代。取士崇尚经术，一切显怪诡谲的文章都摒弃不用。弘治、正德年间，文风因此一变。刘忠，字思直，陈留人，成化十四年考中进士，改述籍事，授编修。弘治四年，宪宗实录修成，升任侍讲，在京演讲书，不久监视东宫讲读。又过了九年，晋升为侍读学士。武宗即位后，以东宫官署的身份擢升为学士，掌管翰林院，仍任京演讲官。正德二年，刘瑾当权，每天引导皇帝游戏，扰乱祖宗旧制。刘忠上书进言戒除异游、崇尚正学等几件事。随后在进讲时与杨廷和一起夫陈经义，规劝皇帝的过失， 而只斥皇帝身边的宠幸尤为切直。皇帝对刘瑾说，金言不过是讲述而已，说那些空话干什么。刘瑾一向厌恶两人，于是暗示吏部尚书许靖将他们排挤出京城到南京。南京各部只有右侍郎一直空缺，许靖特地请求任用刘忠为礼部左侍郎。命令下达后，朝议哗然，许靖感到忧虑，刚过两个月就擢升刘忠为南京礼部尚书。这年冬天又改任南京吏部尚书。当时南京有一位御史一向骄横，一位郎中是张彩的亲信，任期届满，刘忠都给考核为下等。他痛恨吏虚伪造姓名记籍，督促各曹核查，淘汰了1000人。大祭京官时所罢黜的比前人多，又上书请求随时纠合，以示劝成不必等待6年考核处置。诏令同意，刘忠在南京正值有风采。然而这时刘瑾正用严苛折辱士大夫，而刘忠以法规约束下属，纠合过于严厉。当时舆论便认为刘忠附会刘瑾的意图，很有些怨恨他。正德5年2月，改任吏部尚书兼翰林学士，专门负责起草诏令。两次上书请求退休，未获答复。刘瑾被杀后，以原官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参与机要事务。刚过几天，因平定名下的功劳，加少傅兼太子太傅。按旧例，阁臣加官没有一下子到3姑的。刘忠无功而突然得到，内心不安，连续上书坚决推辞，不被允许。刘瑾虽被诛杀，但张勇、卫兵等人专权，大臣们争相与他们交好，唯独刘忠无所顾忌。张勇曾派廖鹏拜见刘忠，刘忠像对待仆役一样对待他，又拒绝了他的馈赠，因此与张勇等人不和。前后上书起修7、8次都被未留。第二年奉命主持会试，刚结束，皇帝因为侍录文艺多有差错，召李东阳给他看。刘忠知道被宦官重伤，请求回乡扫墓，下诏乘一车还乡。到家后再次上章请求退休，得到批准，每月给俸禄，每年给仆隶，终身享用。世宗即位后多次推荐他不出来做官，派遣行人问候，刘忠上书谢恩，并有所进献建议，皇帝褒奖他的钟爱。嘉靖2年去世，享年72岁，追赠太保，谥号文素。赞曰：徐溥以宽厚著称，邱俊以博学多识闻名，观其指陈时事，近言献策，恳切地为忧虑盛世、警惕危难而谋划，可以说是勤勉了。刘建、谢谦面色严肃，行为正直，忠心耿耿，不顾自身。宦官乱政，他们坚持正义，坚决见证。志向虽未实现，但纲言的节操始终不变。有名一代的贤良宰辅，除三阳之外，前有彭时、商禄，后有刘建、谢谦，大概可以说是以道事君的吧。李东阳因依为良可而蒙受指责，但正人君子依靠他得以扶持保全的人不少。大臣与国家同休戚，不能以决然离去为高尚，以远避为廉洁，要看他们的志向如何罢了。王傲、刘忠持政不阿，洁身自好，及早隐退。这确实是明白去旧的节操，怎能曲意逢迎，抚养随人来取悦他人呢？